今天要看的就是改变。有一句话说，人生唯一不改变的事实，便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确是这样子。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改变的速度是更大更大。因为事实上，每一年每一年的身体情况都在改变，每一年每一年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在改变。所以这个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特别是在年长的时候，不管是将要进入退休之前，或者退休之后，或者是退休之后的哪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蛮大的改变。我们的本课目标是：第一，认识你现阶段人生旅程中所遭遇的改变。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小到大，我们整个的发展过程是不是一直在改变？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某一些改变。学习到一些如何处理目前变化的一些方法，还有预料或期盼未来可能发生必须面临的一些变化，准备自己如何应付未来的变化，帮助一些正在经历人生重大变化的一些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刚退休没有多久的，就跟我聊一聊，谈一谈。我说，你觉得最近退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啊？他说，最大的感想，最清楚的就是，本来每个月每个月有薪水进来到我的户头，现在没了，那是最现实的一件事情。经济情况的改变，居住地点的改变，日常生活时间作息表的改变，本来每天照表操课，几点钟上班下班，现在一下子起来不晓得要干什么了，整个时间忽然多出很多来，那要做些什么事情呢？社交人际关系的改变，心理情绪状况的改变等等，这一些都可能会冲击我们年长的人，或者是周围的人也可能受到影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哎呀，你看来都没有变，甚至于说你更年轻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只要我们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对照一下，我们就知道啊，不可能啦，改变是一个不变的事实。随着岁月的改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一个是生理的变化。关于人的生理之所以会老化的理论呢，有很多。有一些理论认为主要是遗传的因素，有些认为是某些器官的使用和保养不平衡造成所谓废退而引起的老化，有些是认为是免疫系统的衰退造成容易生病的一个老化的现象，甚至有一些理论认为人体制造越来越多的自体免疫抗体而破坏了正常的细胞造成老化，还有认为是整体的人体跟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譬如说接受过多的辐射线照射而造成皮肤的老化。至今人体老化之谜仍然没有定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老年人的免疫力比较软弱，比较容易感染到疾病，而且生病之后它的复原期会更久。所以老人医学研究都肯定老化跟疾病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千万不要以为老就是一定会病，病就是老的关系，其实这个是两个研究的范畴。病是有时候可以用医药来抑制它，老化是不可免除的继续进展的现象，但是却不可避免老化跟疾病有些重叠的部分。换句话说，老化不一定会有疾病，但老化使人比较容易罹患疾病，所以呢，需要更多的注意体检，一年一次啦，或者是甚至于更紧密的，假设某些部分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预防、保养、环境卫生等等，这一些要特别注意。第二个是心理的变化，老年人的感官也逐渐的迟缓，将环境接收到的讯息传递到脑部的这个过程的反应会减慢。人的五官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失去它的敏锐性，对于需要活动的反应能力也减慢了，例如对温度冷热的主观的感觉也在改变。一般来说，年长的人怕冷怕热，稍微冷一两度就觉得哎呀气候变化很大，稍微多热了一两度又觉得啊太热了受不了，主观的感觉也会改变。关于智力的研究，学界更有大量的投入， 都证明一个人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部分的增加或部分的减退。关于记忆力研究的结论大致有两点。第一个是所有不同年龄的不同个体他的记忆力情况的变化都不尽相同。第二个，同一个人对不同形态的记忆的变化也不一样。有关人格变化和对环境的反应呢，端赖个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的遭遇和反应过程所走过来的而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的人呢，当他晚年遭遇到困境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成功的来调试。所以人家说温室的花朵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反之年轻的时候就面对很多困境的这一些老年人呢，到他年长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更大的困难挫折他就比较能够调试比较能够面对，因为毕竟他有那么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所以心理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的。第三个，人际关系的改变，包括家庭朋友的改变，人际关系对老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持。但每个老年人都有可能面对婚姻、家庭、亲朋好友、邻居等等这些关系的改变。有时候因为冲突导致关系的破裂，有时候所爱的人可能因为离世而结束了这样的关系。有时候因为搬迁或退休，跟某一些亲近的人不得不疏远或甚至于失去联络。有些是移民、社区开发的变迁，使得整个社区跟组成的分子产生改变。例如某一位老人一生居住在同样一栋公寓里面，原本都是老邻居，彼此相熟，近几年来有一些因为子女的关系搬走了，开始入住了大批的外来人口在这个公寓里面，使得每天进进出出的邻居变成许多陌生的面孔，甚至于坐在电梯里面听他们讲话聊天也听不出他们在讲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很大的变化。第四个，工作和休闲的改变，大致可以归纳成五种形态。第一个是撤退型，完全从社会舞台退出，用很多的时间休息，深居简出。第二个是第三岁月的退休，用创造性跟文化性的活动取代了原来职场生涯专业化的活动。譬如原来在职场生涯里面也许他是一个医生啊，也许他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用创造性文化性的活动来取代，譬如说绘画啦、艺术啦、才艺能力啦等等。第三，休闲退休，生活上开始注重休闲消费，例如度假啦、参观博物馆啦、观赏戏剧的演出等等啦。有些人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也许蛮新奇的，到处度假到处参观，后来真的就是觉得没意思了，天天这样你还得了吗？的确是要有些计划了。第四个，争取政治影响力的退休，有很多时间参与政治的活动，或者在组织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力量。那很多美国的老年人他们就会组织各式各样的 association， 然后他们就会去争取这些权益，参与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当然台湾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们也出来为他们的这个党派来加油等等。再来就是接纳式的退休，接受传统式的退休价值，每天用很多的时间看电视啊，阅读书报啊、杂志啊，尝试了解当代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太多的参与跟投入。有一个人说每天什么报我一定要看的，从头读到尾，一方面也觉得说不会好像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可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参与。退休后的心态适应和找到另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关联，越能做的有价值的计划和活动的人呢，那么他的调适就会更好。所以你不能在退休那一天才要做计划，一定在之前就要有所计划。第五个就是经济情况的改变，绝大部分的老人在退休之后已经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即使有退休有月俸的族群呢，在退休多年之后由于物价的上涨，各种医疗开支增加，也会造成经济上需求的增加。 年轻的时候就养成储蓄和投资习惯的人，或者拥有房地产的老人，在经济上比较稳定一些。否则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调整生活的方式，减少开销，小心谨慎做预算，才能够维持长寿生活开支的需求。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越早规划越好，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无论如何，在现今社会的模式中，还是养成节俭、储蓄、简朴的生活方式是更妥善的。现在的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我们真的不敢有把握说，到底我要存多少钱才够我的一生之用。当然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开源节流，小心谨慎的使用，控制我们自己的贪心啊、贪欲啊等等，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嘛，然后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相信神也会供应，也会照顾我们的。第六个是居住环境的改变。有些人或者因为迁居，例如搬去和跟儿女同住啦，或住进安养院啦，或者因为社区建设重化而形成环境改变呢，也是不可避免的。近几年来呢，气候的变化也造成很多的灾难，甚至威胁到相关地区的一些居民，对于那些不良于行的老人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当然就个别老人的需要，配合老人身体的改变、行动的限制，对于老人居住的环境呢，可能需要有所改善。我认识的一些退休的族群，我问他们说，你们想要搬家啊？为什么？他说啊，大房子换小房子嘛，哈。然后我就问他们要搬到哪里，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会讲说交通方便的地方，医院啊，或是购物的地方、银行等等。对年长的人，走个半公里已经算很远很远，再走一公里那就更远更远。所以就是这个距离越近，对他们的居住的生活越方便。第七个，世代文化的改变。每个世代都有它不同的文化特色，包括使用的语言、行为、习惯、工具、使用模式、两性观都不一样。我们的年长的人，他们都经过那个经济比较贫穷的一个阶段，非常的节俭，非常的节省。我们的长辈，他们有经过战争、经过困难、迁徙流离的那种经验所带给他们的影响，这些都是世代文化的不同。既然不能改变大环境的文化特色，身为年长者可能需要在某种原则下做某种程度的自我调试，让自己更自在舒服，而不是一直在埋怨怪罪，而是学习做某些程度的调试。当然对于一些跟圣经不符合的价值观、人生观，敬虔的老年人仍然要坚持，不要同流合污，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用爱心和智慧来影响下一代，甚至于第三代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够回应圣经的教训，过敬虔的生活。再来，我们要谈到关于改变有三种的类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改变。第一个是渐渐的改变，由于这是逐渐发生或附带发生的一个模式，令人几乎察觉不到。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脸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每天都一样，好像没有改变一样，其实这个是渐渐的改变。经过更长的时间再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日积月累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变化。第二个是成长的改变，这是最受人欢迎的，也是最愿意寻求的一种改变，因为我们相信更新成长总比守旧不变来得更好。比如完成某一系列的训练课程，使自己更有资格或更能够胜任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与所爱的人经过长期的交往而至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进入婚姻，这些是成长的改变，也是一个正面的改变。但是也有可能带来压力，譬如说有一个人本来是在公司里面，他就是一个部门的一个职员，经过了努力而且被赏识，他升到了主管，这是一个好的改变啊，成长的改变，可是也会带来压力。第三个，大灾难的改变，通常是突如其来的，令人震惊的，措手不及的，完全无法事先心里有所预备的，这样的改变，这是一个打击，这也可能是一个破坏生活中一贯的平衡跟稳定，毁坏所有的结构跟关系。例如瞬间失去了健康、财产、至亲、配偶， 所以是忽然来的。但不论是逐渐的改变，或是受欢迎的成长，或是灾难性的改变，都同时伴随着某一种的损失或者失落。例如成长改变中，我们谈到说结婚是受大家欢迎的祝福，但是仍然使人失去单身生活的自由，也许不至于引起痛苦，但至少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并且可能引发一场混乱和变化，给予原来平衡稳定的生活制造某一些的压力或是焦虑。的确我们不太喜欢变化太大了，但是同时又需要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改变可以说是一个转移点，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考验，当我们通过这个考验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没有通过考验的时候，可能我们受到打击而有些损失。关于改变呢，我们谈到第三个晚年可能遇到的具体的改变怎么样来处置。第一个，如果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独立了，可能需要学习跟成年子女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当你年岁渐长，变成你需要依赖他们的时候，那是很难面对的一个改变和转移。所以有一些年老的人转变成需要依赖年轻的时候，反而落不下那个面子，不想放弃那一个自尊或者骄傲吧。但是已经很老很老，很需要依赖年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调试，让成年的子女感觉被尊重、被信赖。父母到了晚年，让子女有感恩图报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其实，成年子女仍然经常需要父母的鼓励、肯定、安慰、支持跟祝福，而且有一些祝福是唯有父母才能够给的。有的人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在地上的根就是我们的父母，能够得到父母的祝福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神赐给父母者的一个权柄跟荣耀。第二个，生活作息时间表的更动与重新调整。退休之后或者半退休之后，虽然仍有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或者参加创意性的休闲活动，或者服务性的志工，但是一般说起来，他的时间上比较不像在工作的时候那么需要受限制，所以他需要调整，更能够切合实际。第三个，有人可能需要学习过独居的生活。根据研究调查，现在有更多年老的父母选择不跟子女同住，宁可维持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上了年纪的父母如果身体仍然健康，加上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若跟子女同住，则成年子女从父母身上得到的利益远远大过父母从成年子女身上所得到的益处。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如今不论在国内国外已经不存在了，独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第四个，迁居。搬迁可能让我们失去熟悉的邻居朋友，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全新的人际关系，也可能因为地缘的遥远，以至于换一间距离比较近的教会，从头开始认识不同的教会文化、气氛、聚会方式、不同的教会成员以及另一群属灵的同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改变。第五个，因为年老体弱多病，身体的活动力受到限制而有所改变。第六个，固定的收入减少，对生活就是一大变数，可能需要量入为出，或许有人会卖掉大房子改住小房子，节省开销，也可以省去清扫所付出的时间体力。过去可能以自用车出入，改用公共交通工具代之，就可以节省一大笔开销，又有益于环保。所以以上这些是我们列举出来的一些改变，你需要勇气、坚韧、毅力、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改变，对神更有信心、有爱心和盼望，来处理这些以前能做而现在却不能做的事情。关于改变，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在以弗所书4:20-24里面谈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需要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来改变自己。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人物，他们的改变也可以学到很多。第一个人物就是因着信心而接受改变的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吾尔 就是自己的户家本族居住的多年，习惯了当地的风俗之后，神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也就是要面对这个改变。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神的缘故，面对改变，而且按照神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我们也看到神真的是保守看顾他，有意向有盼望的人就能够面对改变，坚持勇敢的继续的向前迈进。还有一个人跟随神而勇于改变的路德，路德既是诗诗黑暗时代的一颗珍珠，对路德来说，丧偶丧亲饥荒已经是重大的改变，但是透过他的婆婆拿俄米，他认识了这个耶和华，他下定了决心跟着他的婆婆到异乡，到伯利恒，这是他不认识的地方去居住。我们看到神在那里也祝福他。第三个，勇于分别为圣而面对改变的但以理，这位希伯来人出生的背景被拣选进入巴比伦的王宫，他需要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礼教，以及完全不同的一套律法规定，但是他坚持他自己的信仰的原则。圣经上记载说，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那个坚持信仰的一个行动，使得他能够分别为圣，继续过一个有荣耀神、有见证的生活。第四个，信靠神的救恩和大能而改变的保罗。保罗本来叫做扫罗，是一个追逼基督徒的人，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看到他一生跟随主，一生的道路方向完全的改变。从圣经里面的人物可以学到很多宝贝的功课，他们都是面对改变的时候靠着主刚强壮胆继续的向前走。学习圣经人物面对改变的态度，除了让我们知道改变是必然的事实，是人生每个阶段必经的过程，同时只要我们愿意对神忠心委身，全然的信靠顺服主，并且将自己的晚年献为活祭，让神来管理使用，我们可以像尼布尔的祈祷文所说的，神啊，求你赐给我恩典和雅量，让我平心静气的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请赐我勇气和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请赐我智慧和洞察去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日新又新，逐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余生的年日必将成为最好的年日。